这个时候请一起祷告。
赐爱父神，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再次献上感谢，主是请赐下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智慧，得到帮助。那愿你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收获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主也求你这个时候开小孩的口，主要让我晓得如何来分享，来把这些大家应该要学习的能够来讲清楚。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是让大家先把第一章跟第二章，第十一章跟十二章读了，那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做整本书的一个总结。因为传道书它的结构在前两章呢好像是在宣告一个问题，然后中间有一大段呢就是一个观察，然后来讨论这些人生遇到这些问题跟挑战，然后到最后的那两章的时候呢他有提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所以如果我们读传道书的话，少掉后面两章可能比较难做一个结束，所以刚才特别请大家把11章跟12章读了。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上一周那个 Anna 有提出说这个箴言的11章16节，因为我们有看到这一题哈，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 NIV 的那个翻译里面呢，他有讲说 A kind-hearted woman gains respect, but ruthless men gains only wealth. 然后他这边用的那个介系词是那个 but, 然后那个 wealth 前面又放了一个 only, 那可能就是一般读这一段经文，如果读英文的话好像他的意思是比较明显的，就觉得说一个恩德的妇女得到尊荣，但是呢强暴的男子只能够得到资财而已。那这是 NIV 的一个翻译。那我之后有去也是看了一些其他的版本，那发现说像 NIV 这个翻译的版本不多有这样子翻译，通常都是New 什么什么 version 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那一般的话对那个第二句的这个地方呢没有做这个 but 或者是 only 的这方面的解释。那当然 King James 那个 NIV 这个是一种解释，但是除了这个解释以外呢还有另外有两种解释。那第一种就是因为我们看箴言的时候很多时候看到说它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一个观察并不是叫我们要学习要这样做，那当然这也是可以成为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上周我讲的，那这个目前有很多的那个解经的人呢也是比较同意这一点，因为也有别的版本的这个 but 或者是 and 他们是翻成 as 就像，那所以就是才德妇女得到尊荣，就好像这个有能力的男子呢可以得到资财，别人抢不走这个意思因为这一段话是根据比较 detail 的那个74译本里面来把它归纳出来的。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读的时候我相信不会有误会，就是说叫大家要去当一个强暴的男子那可能大家对这一段经文的见解会有一点点不同，不过我们就把这些不一样的解释都提出来，我们就看过就明白了。那重点就是一个恩德的妇女呢是得到尊荣，这个尊荣是非常不简单的，然后也是别人不能强夺的。那强暴的男子比较多是来形容一个状态，得资财。好，这是对上一周对这段经文。那谢谢我们当中有人能够提出问题，所以提出问题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一节经文是怎么解释的。我们接下来看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但是传道书这一本书上面并没有说所罗门这三个字，对不对？那我们是从哪里知道是所罗门的？ OK， 因为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说儿子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直接说我是直接的这个儿子，他也可以当成是子孙后裔啊的意思。那可是呢，又按照他接下来所形容的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得到的智慧，看起来就很像是就是最符合所罗门这一个人的哈。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学者呢，他们有就是更加的钻研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想法，那就觉得说啊，这些文字智慧可能是不一样时代的啦，然后可能是另有其人等等。那这其实也都没有人任何人能够有非常确切的证据能够推翻说这是所罗门推翻这是所罗门写的。那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从文体来讲的话，大家也要了解所罗门当时的那个强盛的状况呢，他其实是跟很多国家都有非常密切的来往，所以这个别国的语言跟别国的这些那个文学的那个方式，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不会有陌生的，而且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这边要讲的是，其实是说我们在作者这方面呢，我们不妨是比较简单的认知这个也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认定说这就是所罗门所写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强的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并不是所罗门写的，那我们就单纯的这样子来接受这是所罗门所写的书。那为什么要叫做传道书呢？因为这一本书的这个作者他都自称是传道者，是吧？他自称是传道者，然后这一本书就说这是传道者的言语，那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传道书。那这个字呢这个我不会念是在指说在聚会中说话的人就是会中之师。我们在那个12章11节的时候也看到这么一个名词，对，大家刚才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读到12章11节的时候有说到这个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好像钉稳的钉子。那一开始就觉得说什么是会众之师啊，这边就是说在聚会中说话的人，在聚会中教导的人。那个这边的这个字传道者这个字呢，跟这个会众之师这个字呢是一样的意思。那英文有些就会把它翻成是 preacher， 有些会把它翻成 teacher， 其实都很近。那我觉得我们中文翻的传道者也是非常贴切的。那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古代时候有传道者或教师在聚会当中来教导百姓，把神的心意向会众说明。那这一本书呢很有哲学的味道哈，但是它的重点并不是哲学，就很像说我们看到箴言，我们觉得说箴言真是一本那个格言书啊，那大家就觉得说这跟很多那个世上一般人在讲这些格言名言这些东西也是很像，就是都一样是收录起来的一本。那可是我们都知道箴言读完之后，我们晓得它的重点是要叫大家把目光转向神，而不是，所以重点是以神的心意来看待生活，而不是以自己的心意来看待生活，有这个差别。那箴言这个地方，那传道书这个地方呢，它看起来好像在讲很有哲理的东西，那可是它的重点并不是哲学，而是神学。我想我们在家读的时候，如果只是看字面的话，看到之后就没力气了，就觉得虚空又是古风，然后他又很会吊你胃口，一开始会讲一些让你很兴奋的事情，哇，终于有一件好事了，讲完之后说可是却是虚空却是古风，他说那我才兴奋了半分钟，怎么又是虚空又是古风，到底什么东西不虚空。那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会看到，就是说他会一直讲到有一个字眼叫做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书里面所观察的很多东西呢是日光之下的事情。那所以这一本书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让我们从日光之下呢来到日光之上，以神的角度来体会人生，所以这样子才不会是一场虚空，而是神的恩赐。 要用信心跟敬畏神的心，欢欢喜喜的度过神所赐给你的日子。那我们先把这三个地方，这三个部分看完。那有人就看一看，这传道书其实读一读就说，哇，他这个书应该是在讲宿命论啊。那个传道书的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他这边讲的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其实这两句话是平行的，对不对？啊，虽然好像定期跟定时不一样，那其实讲的意思是一样，凡事跟天下万物，对不对？所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什么东西都有时，什么什么时到最后，那我还折腾什么呢？反正都有时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那个宿命论吗？传道书到底是不是一个宿命论？或者是传道书里面讲的是不是一个什么存在主义呢？就是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反正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啊。那个我眼所求的呢，我都没有留下不给他。那所以传道书所提倡的是一个存在主义吗？从有一些经节上面来看起来好像有那种感觉，一下子就觉得说很宿命，一下子就觉得反正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什么事实，然后反正我就是这么活着，那我快乐的活着也行。存在主义跟享乐主义这边我们可以一起讲。那这里有讲到说啊，凡是能够带来乐趣的事物都是好的。传道书就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啊。我所见为美，为善为美的，就是神赐他在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下劳碌得来的好处。那我们读传道书好像是每次讲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听起来是少数有的那个 positive 比较正面的信息。那看一看会不会觉得说，这其实就是传道书的重点。传道书就是叫我们就是要好好的那个吃喝享乐，因为其他东西都太消极了，只有这几句看起来比较积极一点。可是传道书真的就只是在说存在主义或者是享乐主义吗？啊，或者是更悲观的消极的人生观？因为人生是苦的，是绝望的，不管你怎么努力，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啊。那个他说，我转想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到最后他死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变成别人来接受。那别人来接受，他心里说，我还不确定这个是聪明的人还是愚昧的人，越想着觉得越不甘的感觉啊。所以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消极。那所以传道书到底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宿命消极，还是就是存在享乐？其实以上都不是传道书的中心思想。传道书是属于智慧文学，以神的智慧来解决人的问题。书中所描写的这个现象呢，感觉好像很消极，但是这些都是人的问题。我们要晓得说，很多的问题他所看到的，他都会强调说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现在所存的所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看起来是有许多消极没有答案的。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是问题，并不是神的答案。所以传道书在结束的时候，刚才有请大家先把十二章都读了，那说这些事已经听见了，总意呢是要怎么样？要敬畏神。总意是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传道书的中心思想，要叫人敬畏神，要以敬畏的心在世上度日子啊。那个这边我们刚才讲到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我们就来看一下传道书呢，他常常提到这个日光之下这个词，对不对？随便抓一下，我们现在先抓四节出来。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劳碌呢，是在哪里劳碌呢？日光之下的劳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什么是虚空，什么是捕风呢？是在日光之下所行的这些事情。然后人在日光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的是什么呢？好像这么拼命干活，得着是什么呢？ 好像得着不到什么东西，因为这是在日光之下。我又见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好像在日光之下也没有公义，哎呦，也没有公平啊。这个是好像在传道书上面常常会看到日光之下，而且看到日光之下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大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那日光之下是指人的世界，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日光之下，人的世界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难解的事情了。所以他每次提到日光之下，就是都牵涉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烦恼啦，或是劳苦，或是虚空啊，或是很单调，或是很不公平，这是日光之下充满了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待在日光之下的话呢，如果我们一直待在传道书的第三章跟第十章这个范围的话，那我们就在那边绕虚空虚空啊，就是捕风，就永远找不到出路了。那出路是日光之上，人的问题要带到神的面前才有解答啊。这位传道者是个聪明人，他做过许多人生的实验。人生实验在哪里做呢？第二章的时候啊，第二章的时候是不是讲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然后他就开始说我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事情啊，我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啊。他以他自己来做这个实验，他什么都去尝试，要去享受，要去享福。然后他做了这个人生的实验，要用人的方法来得到一种喜乐最满足的生活方式，结果怎么样？都失望了。到最后他在神那里找到答案，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终究必得福乐。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其实讲的很不错。如果我们可以的话，翻到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八章第十二节这个地方讲，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哦，这边讲到一些好像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们做坏事情，然后好像日子还活得久。但是接下来就说，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这边讲到敬畏两次，终究必得福乐。那讲说，那罪人都已经活得比较好了，我还得什么福乐啊？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一节啊，恶人却不得福乐。他刚才明明说恶人怎么样，享长久的年日哦，他说却不得福乐，而且不得长久的年日。这感觉好像在讲那个矛盾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呢，他这个长久的年日虽然长久怎么样，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意义，也不在乎日子过得长久或者是很短啊。我们读那个传道书有没有读到说，他说啊，人生那么苦啊，有些是没有生出来胎儿还比这个还要强。对，那我们这边看到说，其实一个重点是敬畏神终能得到福乐。那这是啊，能够从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的时候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在全书的结论，他再度强调说，总意就是怎么样，要敬畏神。在十二章的十三节，要我们要敬畏神。那这是那个传道书的一个总意。我们继续看下一章，不只是相信有神，而且是要敬畏神，敬畏神才能够解决问题。那敬畏神呢，因为在那一段经文他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敬畏神就是要谨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困难，会有想不通的时候，可是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传道书这边所讲就是终究必得福乐，这个福乐可能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在人生这边长命百岁啊，因为刚才说那个恶人的日子很长久， 可是我们要相信终久必得福乐，所以终久是说到最后，最后那个时候，即使这个生命结束了，日光之下过去了，敬畏神的人必得福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中心的信息，也就是那个从律法书到诗歌书，这是神永远不变的应许，就是我们跟神建立起一个关系。那既然传道书说要敬畏神，那大家对箴言我们刚读过那一本书的印象是什么呢？也是要敬畏神，是不是？那可是你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好像跟箴言是有一点背过来的，相反的？哎呦，箴言讲要求智慧，结果传道书我一开始读，我翻过来那个第一章就还没有读完就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那我之前读的那一本到底是什么呢？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一般也都认为箴言是谁写的？所罗门所写的。那传道书我们这边也认为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两个都是教导人生的智慧，两个都讲到说要敬畏神，可是他们看的角度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其实是非常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大家知道说箴言在教的时候好像是那种老师在教一个年轻的王，或者是父母在教一个年轻的王，说我儿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谨守遵行，你要敬畏神，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你要这样子行，你要这样子行。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人生才刚开始，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预备他行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行在蒙福的道路上面，行在不会浪费走的，就是不会走偏，不会走歪路这个方面。所以箴言所说的东西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传道书这个人他是怎样，已经经过什么人生各样历练，他什么都做过了，你想得到的看到的，他即使没有做过也都看过，都见，就是对他来讲日光之下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那这样子一个人再回去看人生的时候，你觉得说他看的东西怎么跟箴言都相反呢？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因为箴言是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可是人开始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对生活有一些目标跟方向，我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失去我一个真正的目标跟准则，我的方向变成就是努力要达到一个目的，我的生活的那个 goal 呢，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成就什么，我要完成什么。即使这包括是说我在信仰上面的成熟度，可能也是觉得说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从一个非常积极的角度来的时候呢，到传道书我们看这个方向一转折就好像说你在争什么，你在争什么是没有用的。其实我觉得读传道书对我来讲有一个很有帮助的地方，是我每次读的时候说你争什么呢？所以你争什么呢？你是要争富贵吗？有用吗？那你是要争谁有智慧吗？谁比较，甚至你要争谁比较受神的恩典吗？就是说当我们人生走到一个比较有一个经历的过程之后，我们再回去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底是敬畏神，还是我为了许多我人生我生命当中得到这些智慧呢，我开始去努力去积极去追求，但是到最后我所争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注重的，反而不是去寻求神。所以我搞了这一切，我生活即使我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教会里面，那我争的是什么？我到底是不是真正敬畏神，还是我争的是说这个等一下这个这个班级这个课我讲的成不成功，这个班级人来的多不多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做神的事情，好像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到最后我们的心态在哪里呢？我们到底在争什么？传道书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回来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重点，不是那么重要。我们那个一方面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人生，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一个历练过的人的角度再回来看， 所以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到底我所追求的，我所努力的，为的是什么？还是重点是我应该要敬畏神啊？所以这个有两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在那个读传道书跟读箴言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平衡。那我们都知道说，开始所罗门是就是领受这些训诲，领受这些教导，所以箴言的时候讲的就是应该怎么行，传道书的时候这已经是年老了，而且该做的好了不好的都做了。好，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堕落是怎么样堕落的，对，他就是开始在他的生活上面他开始去放荡，他开始去享受自己的那个情欲，那之后这个王国就得到堕落了。那一般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写的，那按照他在第二章所说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已经经历过许多，已经做了许多的事情了。那从这个之后他得到了一个了解，是说这个、我们到底是在争什么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搞到最后我做的事情都是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内容。传道书有好几个小段落组成，那各段落之间呢并不一定有那个很好的关联，所以这个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遇到那个传道书呢，就是大致上会分一个段落，但是并不是有一个很就是很有帮助，或者是让人家一看就很清晰就懂的哈。那牧师他在那个预备的时候呢，他就是找到了这么一本书，叫做 Be Satisfied by 那个 Warren Wiersbe。 对，那他说是一本小小的书，那里面就是把传道书做这个分类，那我看的也是觉得相当的有帮助。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宣布一个问题，是不是？他一开始就讲到说虚空的虚空啊，然后一切都是虚空。第二节看完就已经没力气了，因为总共讲了五次的虚空的啊。那我们知道说那个在诗歌题材里面重复的话就是一直在强调啊，所以已经讲了五次了，已经也重复够多，一节里面就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那接下来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事情都是一直循环，一直不止息，一直循环，然后到第八节说万事令人厌烦啊，因为没有什么改变。所有的事情呢，第九节说以后已有的事情以后必再有，已行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这里讲的可能大家读一读就是说，可是那个当时也没有什么 iPhone 啊，好，然后这不是在日光之下出现的新事吗？那我们看一下第九节这边，它有两句是平行的，对不对？已有的事以后必怎么样？再有已行的事以后必再行。所以这边比较讲的是说人的作为所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可以从那个我们可以翻过来，在第二章的地方，第二章这个地方是他做这个人生的实验之后呢，在第十二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是行怎么样？早先所行的就是的。所以这个王他做了好多事情，接下来的王他还能够做什么？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就是行早先所行的。所以这样我们翻过来就知道说，他这边所说的以后有的事，那已有的事必再有，已行的事必再行啊。这边
上面
的我把这个关起来，
会唱歌。好，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人呢就是这么生活，人呢在日光之下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你现在 做事情的用的产品用的东西不一样了，可是你还是去做这些事情，你就是还是在跟人跟人之间在竞争，在抢这个抢那个啊，但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这个传道者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呢，这是当时所用的一个成语，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当时在那个时代所用的一个成语，它用来讲这东西，就是说改变不了状况，就是现况就是如此。好，那接下来继续用第二节的地方啊，第二节的地方来讲到说这个传道者他所做的那个人生的实验，要不是第二节，第二章的地方他所做这个人生的实验，他是不是也是能够做的？而且他做的实验很多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实验不来的，对不对？我们这种老百姓谁能够去那个建造皇宫，对不对？那个栽种葡萄园啊，修造啊，这有些人还是可以的。可是比如说那个买的蒲公英，在家中有许多的那个蒲公英，还有那个牛群羊群，胜过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自己积蓄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许多的嫔妃啊，日渐昌盛。他做这些东西，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我们人做得了的。结果他最后做这些事情之后呢，最后看观看他手所经营一切事情，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怎么样，虚空，都是捕风。那所以这里讲呢，这些财富都是突然的。哦，刚才我跳过一个地方，就是十八节说的这个，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的就增加忧伤。那我们就说，那箴言不是叫你要求知识求智慧，那现在又说你多了就糟糕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记不记得在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说箴言的对象是什么人？有说一种人是愚昧人，愚人啊，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智慧人，智慧人也要读箴言，那代表说人生活在日光之下呢，就是有智慧人也有愚昧人，那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可以再增加智慧，那增加这个智慧，他的智慧告诉你是要敬畏耶和华。那所以意思是说，一般世上呢有那个还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这种也是有智慧人。那其实这边讲的是比较多是在我们那个人所懂的事情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其实这个是大家能够同意的。就你看现在小孩子天真无邪，每天在那边跑跑跳跳，哎呀，你都不知道你老爸或者是你老妈生活过得多苦啊，你在那边那么高兴，对不对？那这个东西讲的是这个情形，而不是说叫我们去离弃箴言所鼓励我们去寻求的智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箴言所说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而得到的智慧。当然箴言里面有很多对人生的观察，里面就讲到说其实有智慧的人做这个事情会这么做啊，愚昧的人做这个事情是怎么做。那这当中是这两个地方是不互相冲突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是说到宣布这个问题，智慧也没有用，财富也没有用，然后之后又讲到这个死亡，就是人终归一死，对不对？然后所以我死了之后什么东西都留不下，那所以我们争的是什么呢？我们争的到底是富贵，我们争的是财富吗？啊，我们甚至我们争的是智慧吗？然后到最后只要日光之下的这一段时间一结束，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还争这个吗？哦，所以他把这个问题宣布出来，他把这个问题宣布出来，但是他每一段经文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享受生活。我们读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发现，就是每次读箴言读一段话之后就看到说，诶，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所以这些东西好像讲了半天，在月光之下很多都是很虚空很捕风，可是人日子还是要过啊，对不对？但是才要过，难道我们是要那个用着一个消极的方式每天坐在那边，反正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吗？那箴言告诉我们说，人生 有一个好的部分是我们可以去享受的，在这个日光之下呢，就是我们要去吃喝，在劳碌中享福。那这边讲到一个重点是要在劳碌中享福，所以那个讲的是我们其实箴言也有讲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务实，要努力的去工作，那去享受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果子。那箴言看，那传道书看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情。那所以这边就是第一段算是宣布的问题。接下来呢，第三章到第十章呢，它就是变成是把这些问题呢 elaborate， 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讲得更深。但是每一段呢后面都会再加一个享受生活。那一开始讲到的这个生活的单调，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有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一开始的这一段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吧，甚至都有歌写，然后有甚至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也都知道这一段话。那这段话它的重点是在讲什么东西呢？他是在讲说，在那个人做什么事情在他劳碌上面没有益处吗？好，其实这是神把人放在这个世上呢，来那个在让我们在当中怎么样劳苦受精炼。但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重点，他虽然讲了很多的事情，什么东西有时，什么东西有时，好像而且讲完之后就说那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一切都有时了嘛，对不对？可是他接着说这是神的作为，然后神的作为其中还有一样是什么呢？神不只是说他不是造万物按时成为美好，而且呢他把什么东西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那我们请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在慕道班的时候也常常就是会读到这一段话。因为神把永生或者是说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神自始至终作为人不能参透，这边也是讲到说一个现实的事情，就是说这 一切东西都有时，一切都是神所掌权的。然后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读传道书继续读下去就会一直看到有一个字眼叫做我们都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啊，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不知道，可是神把一个东西很特别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永生，那使人对永恒有一个追求。那我相信这个是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一个人很难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因为人呢对这个永恒总是会有一个追求，会有一个渴望，或者是有一个好奇。那传道书这边所说的很多东西是在日光之下，可是我们的出路就是日光之下之后的那个日光之上。那感谢神把这个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放在心上，让我们能够去思考，让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候就可以去思考这个永恒的事情，然后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永恒上面，而不是放在日光之下的这一切的问题。这个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相信大家会看到传道书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信息上面的一个一致性。那接下来又讲到说人生的享受，对不对？就是我知道世人莫强于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的生活呢是神的恩赐，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即使在日光之下，在劳碌当中享福，在劳碌当中吃喝，其实能吃能喝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赐。意思就是说虽然许多事情都有定时，虽然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可是呢我们还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非常务实的来过我们的生活，然后这个生活还是有可以享受的地方。 那接下来就讲到那个世界上的不公平嘛。哦，这里有讲到说那个人跟兽，对不对？那个世人的遭遇，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那这个讲的意思是说啊，所以人跟兽都差不多吗？然后又有人会说，在二十一节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那这边讲的哇，所以传道书是讲了，其实到天上的、到天堂的只有人，然后那个兽的灵魂呢是下地狱。他就有人想说，那我们家的阿猫阿狗怎么办啊？啊，那不就是心碎死了？那其实这边我们来看，这里是一个问句，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啊，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也不要为这个事情烦恼啊。他说谁知道呢？是不是？所以这里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下一个定义。那在二十二节又讲一次说，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然后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人之后，这个人他所经营的事情，他在这上面喜乐，那这是他的份。结果他死了之后，过去之后，谁能够使他回来得见呢？你日光之下这样子结束就没有了。所以你在日光之下，所以要思考永恒的事情。好，那接下来讲的，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特别提一下的。好，那个在第四节的地方啊，第四章第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那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争的是什么？是争富贵、争智慧啊、争生活比较蒙恩典吗？还是那个争我们的财富？那这边讲到说能力，各样灵巧的工作，好像这个人做事情比别人还要厉害，我也比你厉害，结果就升到嫉妒。对，你做得好也是得到嫉妒，然后这边讲到其实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这边也讲说，我们难道就是争的能力吗？我比你还要牛，那我做什么事情是比你更胜一筹，好像我在这边觉得洋洋得意。可是从这点说，这其实就是日光之下，你比人牛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了，你其实没有比较牛，对不对？那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这边又说那个第五节，愚昧的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边就是跟第四节做一个呼应，是一个人忙了半天也是虚空，也是捕风。那愚昧的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就是自己抱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好像他说用吃自己的肉，就是他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只好能够吃自己的肉。对，那讲到这两种人就是有劳碌的，有懒惰的，那个其实这些都是虚空捕风，因为这些都是在日光之下。那接下来在第四节的后面的中间这个地方又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对不对？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观察，那的确是这样子。那我们很多人也都对这些经文非常的熟悉。那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那水姐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所以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团结就是力量。然后几股合成的绳子，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说前面讲两个，现在变三个了呢？那其实绳子比较少，说用两个来编啊，三个编绳子是比较实在一点的啊。那这个是在讲的，他其实讲的意思就是都一样，就是团结就是力量。那个人生的脚步上面呢，如果有伙伴的话啊，就更好。虽然就是在这日光之下，一切是虚空，一切是捕风的过程，但是日子还是要过，还是要努力务实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有好的伙伴是一件好事情啊。接下来呢，讲到一个好像那个，我们如果接下来从13节看到16节的上半，看到多得无数，就觉得好像是一个 storybook。 可 可能是 Disney 出的哪一个故事啊，一个那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那接下来那个少年人成为王，治理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啊，就是好像是那种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忽然间变成王，而且深得民心啊，看起来拍拍手，那个就是完美的结局，对不对？结果16节后半段说什么？在他后来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真是捕风啊，又没理了。对，那这里我因为我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争什么争什么？所以我们争的是一个 storybook ending 吗？我的生活历练，我的经历好像比你有趣多了。我有时候我很喜欢跟别人讲我的故事，然后大家听说哇，觉得说你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来求学的那个比较不一样。然后我听着自己也觉得很得意，所以我的故事比你还要有趣。那我真正吗？其实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第五章的时候呢，特别有讲到说我们要敬畏神，是不是？他特别要花一些篇幅。那这里有讲到说那个在神的面前呢，就是要谨慎脚步，然后呢什么东西胜过愚昧人献祭？敬虔听，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我们不要心急发言，不要冒失开口，言语要寡少，重点是要敬虔听。因为这个时候谁讲的话比较有分量？我讲的话比较分量，还是神的话语比较有分量？所以我们话少一点，要敬虔听。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 apply 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在查经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是一直要讲我自己的很多话，自己很多经验，还是我这个时候要看看说圣经上面神告诉我的是什么？我到神的面前来呢，我这个讲了一大堆故事，结果神这边这个经文上面所说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去关心，那这个就是啊，这是冒失发言。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其实要敬畏神，要听神的话语啊，还有讲到说许愿不还的事情，这边是说我们要慎重啊，不要随便做这种事情。你如果许了愿，不要不偿还。那个第六节讲还蛮好笑，说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的，说哎呀那是讲错的，搞错了，不要这么做。好，那第七节我们特别提一下，多梦和多言怎么样？其中必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我做了什么异梦，那我那个祷告我能够说什么预言啊，一开始觉得好像很有帮助，结果你讲多的话呢必有虚幻。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认识，因为我以前的那个我一路走过来我的信仰过程呢，就是有很多就是接触到各种不一样在基督教的不一样背景教派，那我也遇过很多人开口闭口就是在讲预言，对，然后就是落空的一大堆。但是你讲多了必有虚幻，但是这边讲到说这些东西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强于这些是什么？敬畏神。而且说你只要敬畏神就够了，不要在那边做了一大堆异梦跟那个多做一堆梦还多说一堆话。圣经的确是有应许说到那个时候那日呢会应许有人能够做异梦说预言，可是呢这里强调我们说其实重点是要我们能够敬畏神。对，那接下来有讲到人生是虚空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因为时间不够了哈，我来看下一章，在第三章到第十章的对，讨论就是接下来第七章到那个第八章，第七章也是在讲到说智慧无用啊，然后那个要享受生活，然后死亡的确定，死亡是无法避免的，然后第九章那边就讲到要享受生活。我很快看一下这边，在第六章的第五节不就是有讲到说 那个没有见过天日的这一胎，倒比那人倒想安息，因为他讲到说日光之下这些问题。那有时候很多人就说，哎，那夭折的人怎么办啊？他们到底有没有信主啊？什么？大家不用烦恼，这个其实神是公义的神，到时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会心服口服，不用去烦恼说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得救，什么样的人没有得救。但是在这里已经讲的是说，其实人生啊不简单了、啊，有很多的苦。那所以他用这个东西来形容，不是说啊这个夭折的比较好，他用这个来形容说这个人生在日光之下的确是有许多的挑战跟人生苦短。那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目光移向那个日光之上。那第八节，那第七章的第八节，那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先看什么东西强于美好的膏油？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然后那个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边大家可能会看觉得很奇怪，怎么死的比那个活的好呢？因为众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其实这个东西又把我们拉回刚才所讲的神啊、嗯，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必经过一死，人死的时候大家去参加丧礼的时候心里也这样会去思考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说告别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这种事情人会放在心上。所以这里还讲的是说终局，第八节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因为在许多的事情当中呢，我们会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是怎么结束的啊。打篮球会说 It's not how you start, it's how you finish 啊，就是事情的终局。可是我们在这整段话来看的话呢，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说人在遇到有人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呢是比较严肃的，是会去思考比较深的问题。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这边才会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啊，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因为在这当中我们学习到了，我们有所得着的，到时候我们从这当中有收获了。然后智慧人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就只知道 party 而已。但是讲到说人死这件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去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永恒的事情。好，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最后是11章12章这边，就是把大家带回来说那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哦，还有一个第七章这边有讲到说那个27、28节，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糟糕了啊。那这边其实他重点在讲到说很难找了，一千个人我找到一个而已，然后众多人我找不到人一个。所以大家不要因此就觉得说好像女，因为其实他上面那一段，你可能如果从上面那一段读下来就说哦啊，因为他上面一段讲到妇女，所以就觉得说众女子中女孩子比较不好。上面那一段是比较在讲淫妇，我们在读那个箴言的时候有读到这方面的问题哈。哎呀，好多东西看不完，没关系，因为我们要考试的哈。那请大家就是，我希望说这样我们读过，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把目光从日光之下放到日光之上，因为啊，这日光之下许多事情呢，怎么争都没有用。到最后是我们唯一有机会的时候，那个传道书说趁年轻的时候，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去思考那个永恒的事情，去思考那个永恒的事情，把我们目光转到日光之上。那这个是传道书，我不知道下一周我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啊，是跟大家就是把最后讲一下。不过我们现在把那个，对，把试题要发下去，我们请一起结束祷告。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学习得到智慧，主啊，叫我们晓得，主啊，我们在人生当中，主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敬畏你，主啊，让我们在这短暂人生能够思考永恒的事情，把我们目光转到日光之上，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握我们自己的机会，也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应该要得的福乐愿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等一下敬拜的时间，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